29章，
很开心我们再次呢分享《生命记》第29章。
之前我们已经讲完了第28章，
之前我们讲完了第28章，
由27章和27章开始是一个最后预备立约的。
由27章开始是一个最后预备立约的。
28章摩西就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他们面前。
第28章那个摩西把那生死祸福陈明在他们的面前，
要百姓去选，
要百姓去选，
用14节去讲祝福，
用14节讲祝福，
然后用了差不多54节去讲咒诅，
用了差不多54节讲咒诅。
第27章就去到两座山，
第27章讲到呢去到两座山，
一座是以巴路山，
一座呢是以巴路山，
一座是基利心山，
一座呢是基利心山，
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
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
来到第29章了，
来到今天的第29章，
其实他们一路都未进入迦南的，
其实他们一直都还没有进入迦南地。
摩西当时是他人生的最后的尽头，
摩西是他当时最后的人生尽头。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摩押平原约旦河东，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摩押平原约河旦东，
在约旦河东，
约旦河东
预备要过河，
他们预备要过河，
所以摩西望住应许之地，
所以摩西看着应许之地，
他望住这一片神所给的土地，
他看着这一片神所给的土地，
他知道神很有怜悯，
他知道神很有怜悯，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但是当百姓入到应许之地之后，
但是当百姓去到应许之地之后，
他们可不可以长久活着呢？
他们能否呢就是长久活着，
他们可不可以继续蒙福呢？
他们能否呢继续的蒙福，
这个就是关键了，
这就是关键。
摩西不想他们只是入了应许之地，
摩西不希望他们只是进入了应许之地，
短暂的祝福之后就堕落了，
短暂的祝福然后就堕落。
所以他用了4章的经文，
所以他用了4章的经文，
27、28、29、30，
27、28、29、30，
重复要讲立约的预备，
重复在讲立约的预备。
今天是讲到要立约，
今天讲到要立约，
怎样可以进入一个祝福当中？
如何进入一个祝福当中？
然后保持在祝福里面呢？
然后保持在祝福里面。
这个是今天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这是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信主已经是蒙福了。
我们信主已经是蒙福。
但是信了之后，怎样可以持续蒙福呢？
但信了之后，如何持续的蒙福呢？
初信是甘甜的。
初信呢是甘甜的，
好像一个蜜月期一样，
如同一个蜜月期一样。
但是过了蜜月期，
但当过了蜜月期，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呢？
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怎么样呢？
有没有持续在那个祝福当中呢？
有没有持续在那个祝福当中呢？
有时会不会觉得上帝好像突然间失了踪？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上帝突然间就失踪了？
好像我的祈祷落了空了，
好像我的祷告都落空了。
不怪得这里第29节这么讲呢，
怪不得这29章这么说，
他说隐蔽的是属于，
他说隐秘的是属于
耶和华，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隐蔽的事，
隐秘的事，
原来所有的事都是奥秘来的，
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奥秘。
意思就是如果神不显明他自己，
意思就是说如果神他不显明他自己，
我是找不到他的，
我是找不到他的。
他是隐蔽的神，
他是隐秘的神，
他是至高之上的神，
他是至高之上的神。
我怎样可以明白到他呢？
我如何能够明白他呢？
所以有人说神是自隐的神，
虽然神说我们说是神是自隐的神，
所以他是隐蔽时的上帝，
所以他是隐秘时的上帝。
但
是
这里又很奇怪，
但这里很奇怪，
又用了很多个立约立约立约，
又用了很多很多的立约立约。
那就是说这个隐蔽的上帝，
也就是说这隐秘的上帝
很想跟我们分享他的心事，
他很想给我们分享他的心事，
很想显明他自己的属性，
他很想显明他自己的属性，
好想同人建立关系，
他很想跟人建立关系。
所以隐蔽的上帝竟然愿意同人立约，
所以呢隐秘的上帝他竟然愿意跟人立约，
这个就是整个的祝福，
这就是整个的祝福。
本来没办法找得到的神，
本来没有办法找到的神
竟然嚟寻找我哋，
他竟然来寻找我们。
至高嘅神竟然嚟拣选我哋，
至高的神竟然来拣选我们。
然后佢就铺开咗一条永远祝福嘅道路。
原来他就铺开了一条永远祝福的道路。
佢邀请我哋进入约。
他邀请我们进入约的关系，
这个就是隐蔽事的显明，
这就是隐秘事的显明，
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
这是今天的大标，
隐蔽的上帝竟然愿意跟人立约，
隐秘的上帝竟然愿意跟人立约。
我们进入第一立约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
立约出现了很多次。
我们进入第一大段，
我们进入第一大段。
神在什么地方显明他那些隐蔽的事呢？
神在什么地方 隐秘他那些神秘的事呢？
在立约当中，
在立约当中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大段是一至十五节，
第一大段是一到十五节。
首先是有一段的历史回顾，
首先是有一段历史的回顾。
在这一段的回顾当中，
在这一段的回顾当中，
其实摩西是要帮他们数算神的恩典，
其实摩西是帮助他们数算了神的恩典。
第一节是一个的引言，
第一节是一个引言，
他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他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之约的约之外，
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
这里讲什么呢？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上一代在何烈山曾经立过约，
上一代呢在何烈山曾经立过约，
现在摩西面前的是新生代，
现在摩西面前的是新生的一代，
上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了，
上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
所以他说是在那个何烈山所立之约的之外，
所以他说是在那个何烈山所立的约的之外。
那就是说在何烈山立约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何烈山立约的时候，
这一批新生代可能未出世，又或者只是很小个，
这些新生的一代呢可能还没有出世，或是还在很小，
所以他们对于立约没什么概念，
所以他们对于立约没有什么概念，
他们不知道盟约是很重要的，
他们不知道盟约原来是很重要的，
他们不明白这个自隐的神竟然愿意来到地上启示十诫，
他们呢不明白原来这自隐的神这上帝呢原来来到地上呢看着这十诫，
所以他摩西要跟这班新生代再一次去重新立约的重要，
所以摩西再次跟这班新生的一代呢立约的重要，
他首先要回顾历史去数算神的恩典，
他首先要回顾历史数算神的恩典。
这里有三个地点，
这里讲了三个地点，
在第二节，
第二节
他讲到在埃及地，
他讲到了在埃及地，
第五节，
第五节
在旷野四十年，
在旷野四十年，
第七节，
第七节
来到这地方，
来到这地方
就是约旦河东，
就是约旦河东
的摩押平原，
的摩押平原，
等于他们由出埃及，
等于他们由出埃及地
到旷野，
直到旷野，
去到迦南地的外边，
然后去到迦南地的外面，
河东之地，
河东之地，
三段的历史，
三段的历史，
摩西去数算这三段历史里面神对他们的祝福，
摩西在数算了这三段历史里面神对他们的祝福。
首先埃及地，
首先是埃及地，
神用了很多的大神迹，
神用了很多的大神迹，
大试验，
大试验，
大奇事，
大的奇事，
神行了十灾，
神行了十灾，
这个是一个很显明的神的作为，
这是一个很显明神的作为。
但是呢，
但是
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看的时候其实很沉重，
我们看之后很沉重，
这么大的神迹，
这么大的神迹，
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心明白，眼看见，耳听见。
心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但是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十灾是一个很荣耀的神迹。
十灾是一个很荣耀的神迹。
上一代经历十灾的那些的人，
上一代呢经历十灾的人，
都尚且会忘记神。
他们尚且会忘记神，
在旷野里面不断发怨言，
在旷野里面呢不断的发怨言，
何况是新生代呢？
何况是新生的一代。
所以摩西很感慨，
所以摩西很感慨，
没办法使到他们心明白，眼看见，耳听见，
没有办法使他们心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这个都是给我们很深的提醒，
这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
到底我有没有心明白神的作为？
究竟我有没有心明白神的作为？
眼看见神的祝福，
眼能够看到神的祝福，
耳听见神的说话，
耳能听到神的话语。
这个是很需要人和神互动的，
这是很需要人与神的互动。
我们刚刚礼拜日讲完复兴的信息，
我们刚刚星期六讲完复兴的信息，
其实已经是第二讲了。
其实已经是第二讲。
为什么神要带我们进入这个主题呢？
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主题？
神要我们再一次心明白。
神让我们再一次的心明白。
眼看见。
眼看见。
耳听见。
耳能听见。
以前发生了的复兴神迹。
以前所发生的一些复兴神迹，
现在都会发生的。
现在还会发生。
正如摩西跟百姓讲，
正如摩西跟百姓说，
以前神保守我们的上一代，
以前神保守我们的上一代，
现在神都会保守我们的世世代代。
现在神还是继续保守我们的世世代代。
关键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自引的上帝，
关键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自引的上帝
是乐意启示自己，
他是乐意启示自己，
乐意为我们行神迹，
乐意为我们行神迹。
所有的东西都是连于盟约，
所有的事情都连于盟约。
我们要跟神说，神啊，我的心要明白。
我们要跟神说，神啊，我的心要明白。
如果不默想，
如果不默想，
心很难明白，
心很难明白，
很快就被其他东西捉住走了，
很快就被其他东西抓着走了。
要不停去思想神的作为，
要不断思想神的作为，
那个思想就会带动一种渴慕，
那个思想就会带动一种渴慕。
我们就会跟神说，
我们就会跟神说，
神啊，我的眼很想见到你的复兴啊，
神啊，我的眼很想看到你的复兴。
自然我们慢慢慢慢耳朵就听到了，
自然我们的耳朵慢慢就能听见，
因为里面渴慕，
因为我里面渴慕。
神好信实的，
神是很信实的，
神会保护我们，
神会保护我们。
讲完第一阶段，
讲完第一阶段，
他就讲旷野阶段，
他讲到旷野阶段，
在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你们的衣服没有穿到，鞋没有烂到，
你们的衣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第六节的形容比较特别。
第六节形容没特别 有点特别。
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
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
但是这些呢，饼和清酒浓酒都要自己亲手去做的。
那饼和清酒浓酒都要自己亲手去做的。
他们在旷野哪里有机会去做呢？
他们在旷野没有机会去做。
他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没有饼吃，
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没有饼吃，
但是神说我赐玛拿给你们，
但神说我赐玛拿给你们，
我赐鹌鹑给你们，
我赐鹌鹑给你们。
你们没有酿酒，但是我给磐石出水。
你们没有酿酒，但我呢给你们磐石出水。
意思就是说是一连串的神迹供应，
意思就是说一连串的神迹供应。
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神的供应是超自然的神迹，
神的供应是超自然的神迹，
很特别的，
很特别。
我最近看了一本复兴的书，
我最近看了一本复兴的书，
里面有很多很感动的片段，
里面有很多很感动的片段。
有一个很忠心的牧者被人拉了坐监，
有一个很忠心的牧者给人拉去了那坐牢。
另外一个的弟兄知道之后，
另外一个弟兄知道之后，
其实不识他家人的，
其实他并不认识他们家的人，
他就将自己家仅有的 六块钱就拿去送给他家，
他就把自己家仅有的六块钱送给了那个牧者的家里。
日头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人监视，
白天的有那个地方有人监视，
所以他要夜晚摸黑去找这个家。
所以他要晚上的摸黑的去为这个家庭。
而呢个屋企喺山上边嘅。
而这个家庭是在山上。
所以有几次呢个弟兄几乎系跌落山。
所以有几次这弟兄呢几乎是要掉下山。
佢本来嗰六蚊系要自己屋企好穷咧，要买一啲嘅盐啦，一啲嘅需要物资之后剩翻再送俾呢个家庭。
本来他那六块钱呢，是因为家里很穷，他需要买一些物资，比如说盐啦、啊，等这个东西送给那贫穷的家人，然后剩下再送给其他人。
后屘佢喺街市行完一圈之后，
但最后呢，他在菜市场呢走完一圈之后，
乜都冇买，
什么都没买到，
翻屋企就同屋企人讲。
回到家就跟家里人说，
我哋虽然乜都冇买，
我们虽然什么都没买，
但我哋可以一家人齐齐整整咁样过年。
但我们可以呢一家人整整齐齐的过年。
但系对方咧个爸爸已经系坐紧监啦。
但对方这个爸爸已经在坐牢。
我哋将呢六蚊全部俾晒佢哋啦。
我们把这六块全部给他们吧。
好感动。
很感动。
因为佢嘅见证。
因为他的见证，
所以有好多人咧就陆陆续续咧系将佢哋嘅感动送去呢一个嘅坐监嘅弟兄嘅屋企，
所以呢，有很多人就陆陆续续的，就是把物资送到这个坐牢的这弟兄家里。
然后佢哋呢个弟兄就首先接待佢哋住喺自己屋企，夜晚再上山。
然后这弟兄呢，就首先呢就接待所有的人住在他家，然后晚上再上山。
嗰啲人住喺呢个弟兄屋企，发觉啊，原来你都好穷噶。
那些人住在这个弟兄家，你就发现你原来也很穷哎。
所以每一次送上山一份，然后就送佢屋企一份。
所以呢，每次呢就送上山一份，然后送他家一份。
佢话我从来都冇试过咁富有过。
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系咪爱？
是不是爱呢？
产生嘅神迹。
产生了神迹。
爱产生嘅神迹。
爱产生的神迹。
佢哋喺旷野四十年。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有呢啲嘅神迹。
有这些神迹，
然后去到摩押地，
然后去到摩押地，
约旦河东，
约旦河东
系七至九节，
七到九节，
佢哋竟然可以打败两个好强嘅王，
他们竟然可以打败呢两个很强的王，
西宏同埋恶，
西宏和恶，
攞到佢哋嘅土地，
拿到他们的土地，
分到俾两个半支派，
分给了两个半支派。
摩西数算呢啲嘅历史，
摩西数算这些历史，
佢其实好感动，
他其实是很感动的，
好感动，
很感动。
我睇嗰本书，其实我一路睇一路好感动。
我一直看那本书，然后一路看就一路很感动。
佢哋对信仰嗰种嘅宝贵，
他们对信仰的那份的宝贵，
可以为咗一本圣经。
可以为了一本圣经，
宁愿被人打，
宁愿呢被人打。
他说圣经在人在，圣经亡人亡。
他说圣经在人在，圣经亡人亡。
我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深的悔改。
其实我都有很深的悔改。
我家里有多少本圣经呢？
我家里有多少本的圣经呢？
我会不会咁睇重圣经呢？
我是否那么看重圣经呢？
好多好多嘅见证，
很多很多的见证，
一路睇好似一个当代嘅历史不断嘅重现，
一路看就好像一个当代的历史不断的重演。
我明白点解中国教会咁复兴，
我明白为什么中国教会那么的复兴，
因为好多好多好多人对神好忠心，
因为有很多人对神很忠心。
而且神迹不断发生，
而且神迹不断发生，
忠心，
忠心，
委身，
委身，
他们可以为神的缘故呢不惜一切代价，
他们可以为神的缘故不惜一切的代价。
其实今天我们很安逸，
其实今天我们是很安逸的，
我们根本不需要为信仰付上任何代价，
我们根本不需要为信仰付上任何的代价。
我们如果都不珍惜，
我们如果都不珍惜，
其实是很羞愧，
其实是很羞愧的。
摩西回顾历史，
摩西回顾历史，
然后预备的就是要立约，
然后预备的就是立约。
第二小段，
第二小段，
重新立约，
重新立约，
世世代代，
世世代代。
这个约是很特别的，
这个约是很特别的。
第十节开始，
第十节开始，
神要他们所有人来到前面立约，
神要他们所有人来到前面立约。
第十节那里说，今日你们的首领，
第十节说，今日你们的首领，
族长，
族长，
长老，
长老，
官长，
官长，
以色列的男丁，
以色列的男丁，
你们的妻子儿女，
你们的妻子儿女，
和营中寄居的，
和营中寄居的，
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
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
神的爱是很全面的，
神的爱是很全面的，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
上一代下一代，
上一代下一代，
主人仆人，
主人仆人，
寄居的，
寄居的，
甚至乎奴隶，
甚至乎是奴隶，
全部都可以做一个动作，
全部都可以做一个动作，
站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面前，
站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同神立约，
与神立约。
原来我们都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原来我们都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
神呼召我们去到祂的面前站立，
神呼召我们去到祂面前站立，
我们站立在万军的耶和华的面前，
我们站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
这个是一个荣耀，
这是一个荣耀，
什么身份都好，
什么身份都好，
只要愿意悔改，
只要你愿意悔改，
我们都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其实有哪个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呢？
其实有谁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呢？
本来就应该被击杀的，
本来就是应该被击杀的，
本来应该被审判的，
本来应该被审判的，
但是今天，
但今天
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同祂立约，
与祂立约，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祝福，
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摩西说要为十二节，
十二节，
要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同你们所立的约，
要为要向为要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
十三节，
十三节，
他要照他向你们所应许的，就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
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
十三节是一个再次的保证，
十三节是个再次的保证，
去立约啦，
去立约吧，
因为神永远守约的，
因为神是永远守约的，
他跟亚伯拉罕应许了的，
他已经跟亚伯拉罕应许了，
他跟以撒应许了的，
他跟以撒应许了，
他跟雅各应许了的，
他跟雅各应许了，
他没有违背他的誓，
他没有违背他的誓，
我们会，
我们会，
会违背，
我们会违背，
但神永远都不会违背他的约，
但神永远都不会违背他的约。
十四节开始更加感动，
十四节更加感动，
我不单止跟你们立这个约，
我不单与你们立这个约，
起这个誓，
起这个誓。
十五节，
十五节，
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
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
又一次站在，
又一次站在，
神不断邀请我们，
神不断邀请我们
起身，
起来，
离开我们原来追求的东
西，离开我们原来追求的，
站在那个约的应许当中，
站在那个约的应许当中，
然后做一个代表，
然后做一个代表，
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
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
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啊？
这些人是不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呢？
我们做一个代表啊，
我们做一个代表，
当我愿意站在神的应许当中，
当我愿意站在神的应许当中，
其实我是代表我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其实我是代表我的世世代代的子孙，
同神立一个永约，
与神立一个永约，
一个永不废弃的约，
一个永不废弃的约，
好好特别，
很特别，
神是很信实的，
神是很信实的，
当我们愿意这样立约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立约的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身边的人，
包括我们的亲戚，
包括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一起带着一个信心，说神啊，我代表他们一起站在你的约当中，
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个信心呢，我们说神啊，我都可以带着这些人在这个立约的当中，
我要宣告他们都要得着这个祝福，
我要宣告他们也要得到这个祝福。
摩西要他们做一个中保，
摩西要他们做一个中保，
这个其实就是耶稣的角色，
这其实就是耶稣的角色，
然后来到新约我们才明白我们是被拣选君尊的祭司，
然后我们来到新约我们才明白我们是被拣选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
所以原来耶稣邀请我们都做中保，
所以原来耶稣邀请我们也是做中保，
将人 抬到去神的面前，
将人抬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一同得着从耶稣而来的祝福，
让他们一同得着从耶稣而来的祝福。
十五节很有威力，
十五节很有威力，
站在
一
起站在那个应许里面，
一起站在那个应许里面。
我相信神要将这个恩典给我们，
我们相信神会把这个应许给我们，
带着一个信心，
带着这个信心，
代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
代表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
代表我以后的子子孙孙，
代表我以后的子子孙孙，
世世代代，
世世代代，
一起站在那个盟约的应许当中，
一起站在这个那个应许的盟约当中，
好信神，
很信实，
去支取个祝福，
来支取这祝福。
这个就是第一大段。
这就第一大段。
摩西的邀请很有威力，
摩西的邀请很有威力，
由历史，
由历史
就是过去了，
就是已经过去了，
来到现在，
来到今天现在，
邀请当时的人站在神的面前，
邀请当时的人站在神的面前，
再去到未来，
再去到未来，
以及冇企喺呢一度嘅人，
以及没有站在这里的人。
所以摩西展开咗佢生命里边最后嘅鼓励。
所以呢，摩西已经开始了他里面最后的这个鼓励。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佢开咗一幅蒙恩嘅图画。
他开了一幅蒙恩的图画，
带出一个祝福嘅启示。
带出一个祝福的启示，
这个是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神不单止在立约当中会显明，
神不单单在立约当中显明，
神会在列怒当中显明自己，
神也会在列怒当中显明自己。
为什么会列怒呢？
为什么会有列怒呢？
这段经文里面不断讲到神的怒气，
这段经文不断讲到神的怒气。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耶和华的怒气，
耶和华的怒气。
然后第二十三节，
然后二十三节，
耶和华的愤怒，
耶和华的愤怒。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耶和华在大发烈怒，
耶和华大发烈怒。
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第二十七节，
耶和华的怒气，
耶和华的怒气。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
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
点解神会咁嬲咧？
为什么神那么生气呢？
神嘅嬲只有一个原因啫。
神的生气只有一个原因，
就系人拜偶像。
就是人拜偶像。
人竟然忘记咗嗰个独一嘅真神。
人竟然忘记那独一的真神。
忘记咗神的爱，
忘记了神的爱，
进入了属灵的淫乱里面，
进入了属灵的淫乱里面，
去拜偶像，
去拜偶像。
所以神的怒气一定会显明，
所以神的怒气一定会显明。
第十六至到二十一节，
十六到二十一节
是第一小段，
是第一小段。
拜偶像违约受咒诅，
拜偶像违约受咒诅，
拜偶像。
拜偶像
是最伤神的心，
是最伤神的心。
在信仰里面的不忠，
在信仰里面的不忠，
令到神很忧伤很难过，
令到神很忧伤很难过。
神怎可以不愤怒呢？
神怎么可以不愤怒呢？
如果神不发愤怒的话，
如果神不愤怒的话，
拜偶像的风气就会再蔓延，
拜偶像的风气就在蔓延，
就会引诱更加多人跌落去黑暗当中，
就会引诱更多的人跌入黑暗当中。
所以神一定会对付的，
所以神一定会对付他。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
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
有可憎之物，
有可憎之物，
是用木的、石的、金的、银的做的偶像，
是用木的、石的、金的、银的做的偶像，
唯恐你们当中的人，
唯恐你们中间的人，
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
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
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
今天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
去侍奉那些国的神，
去侍奉那些国的神，
就会长出毒根，
就会长出毒根来。
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
十九节听见这咒诅的话，
心里仍自夸说，
心里人自夸说，
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
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
却还是平安，
却还是平安。
人是不是很特别啊？
人是不是很特别呢？
人有时做错事，
人有时做错事
就会觉得我做错都不紧要啊，
就 会觉得我做错也没关系啊，
因为神有怜悯噶嘛，
因为神有怜悯、啊，
佢会宽恕我噶嘛，
他会宽恕我，
所以唔紧要噶，
所以不重要的，
人仍然都会自夸。
人仍然还自夸，
所以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
所以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
第二十节神的怒气就发作，
第二十节耶和华的愤怒就发作。
然后这本书上面，就是前面那一章所讲的咒诅，
然后这本书上面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咒诅，
就会临到他们，
就临到他们，
他们的名字就被涂抹，
他们的名字就被涂抹、
啊、这个也必照律法书上面所写的，
也必照那律法书所写的，
让咒诅临到他们，
让咒诅临到他们。
这个就是对当时的人讲的，
这就是对当时的人说的。
他们的名字会被除抹，
他们的名字被涂抹。
神的愤怒是真实的，
神的愤怒是真实的。
然后就对后世去讲了，
然后呢就对后世说，
你们以后的子孙兴起，
你们以后的子孙兴起，
这个就去到第二点，
这去到第二点，
后代的见证，
后代的见证
会以你们为引鉴，
会引以为鉴、
啊、他讲到你们的后代以及以后兴起的子孙，
他讲到以后你们的后代以及子孙，
以及远方来的外人，
和远方来的外人，
看见这个地的灾殃，
看见这地的灾殃，
并耶和华所降予这地的疾病，
并耶和华所降予这地的疾病，
不单止人有灾殃有疾病，
不单是人有灾殃有疾病，
地亦都充满了硫磺盐卤，即是酸性，
地也充满了硫磺和盐卤，就是酸性，
有酸性的土地是不适合种植的，
有酸性的土地是 不适合种植，
所以呢没办法耕种，
所以没有办法耕种，
所以人被咒诅，
所以人被咒诅，
地被咒诅，
地被咒诅，
好像所多玛俄摩拉一样，
如同那个俄摩拉那个所多玛一样。
24节，
第二十四节，
所见的人连万国的人，
所见的人连万国人
都必问说，
都必问说，
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
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
25节，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就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26节，去拜素不认识的神。
26节，去拜素不认识的神。
27节，所以神发愤怒。
27节，所以神发烈怒，
而且是烈怒，
而且是烈怒，
就去到28节，
就去到28节，
最后29节，
最后29节，
隐蔽的事属于耶和华，
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
这一节的出现其实很独特，
这一节的出现其实很独特，
明明讲紧立约噶嘛，
明明讲的是立约，
原来隐蔽的神，
原来隐秘的神，
好想找到明白他的人，
很想找到明白他的人，
所以神不断启示他自己，
所以神不断启示他自己，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什么叫做明显的事呢？
什么叫明显的事呢？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就是神的启示，
就是神的启示，
就是律法，
就是律法。
神一点都不神秘，
神一点都不神秘，
神去寻找听的人，
神去寻找听的人，
神寻找顺服的人，
神寻找顺服的人。
有律法已经可以给我们跟了，
有律法已经给我们跟了。
如果跌落咒诅当中，
如果跌入咒诅当中，
那我们要重新检视律法，
那我们要重新检视律法，
重新看圣经的应许，
重新看圣经的应许。
神是满有烈怒的神，
神是满有烈怒的神。
我看过本的书里面讲到一个见证，
我看那本书讲到一个见证，
有一个人呢不停去毒打那个愿持守信仰的弟兄，
有个人呢不断去毒打那个持守信仰的弟兄，
用尽各样的方法 去刁难他，
他用尽各样的方法去刁难他，
为了要升官，
为了要升官，
一段长时间的逼迫之后，
一段长时间的逼迫之后，
那个弟兄有一晚就发梦，
那弟兄有一个晚上就发梦，
神就跟他讲，
神就跟他说，
逼迫你那个人明天就会死，
逼迫你的那个人明天就会死。
他就很惊讶，
他就很惊讶，
原来当时他们呢会去做一些苦工，
原来当时他们呢会去做一些苦工，
亦都会做一些呢是负责去好像要爆破一些地方的一些炸药的工作，
也会做一些呢就是好像去爆破一些地方的一些炸药的工作。
那个逼迫个弟兄的个官员，
那逼迫那个弟兄的那个官员，
就见到好像有些炸药不是很发挥功效，
他就看到那个炸药好像没有发挥到功效，
他就埋去睇，
他就走过去看，
一埋去睇，跟住就爆炸啦。
一走过去看，结果就爆了，
当场就死咗啦，
当场就死了。
好信实，
很信实的。
原来神系会愤怒嘅，
原来神是会愤怒的。
神会对于逼迫佢子民嘅人，
神会对那些逼迫他子民的人，
佢会发烈怒，
他会发烈怒。
除非我哋悔改，
除非我们悔改，
回转，
回转。
所以神好信实。
所以神很信实，
他的约永不动摇，
他的约永不动摇。
我不断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
我不断看这些历史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感觉，
我只有一个感觉，
原来我们很不配，
原来我们真的很不配，
原来我们活在繁荣地区的基督徒很不配，
原来我们活在繁荣地区的基督徒很不配，
我哋唔配攞到咁大嘅救恩，
我们不配拿到这么大的救恩，
我哋更加为到自己生命里边冇去捉住神去好深嘅悔改，
我们更加没有为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没有那么重要的去抓住神要悔改。
如果信仰系要付代价嘅，
如果信仰是要付代价的，
我哋付得太少，
我们付得太少了。
我哋喺安逸当中，
我们在安逸当中，
点样去捉住神呢？
如何去抓住神呢？
点样去喺个盟约里边宣告话神啊，我要企喺呢个约当中。
如何在那盟约里面去宣告神呢？我要站在这约的当中。
我要让你嘅话语、你嘅律例成为我去思想嘅材料。
我要让你的话语、你的律例成为我思想的材料。
我要心能明白。
我要心能明白，
眼能看见，
眼能看见，
耳能听见，
耳能听见。
我唔要心不明白。
我不要心不明白，
我不要眼不看见，
我不要眼不看见，
我不要耳听不见，
我不要耳听不见。
所以摩西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鼓励，
所以摩西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鼓励。
日后，
日后
咒诅真的出现了，
咒诅真的出现，
以色列人真的被掳了，
以色列人真的被掳。
所以我们要引以为鉴，
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
复兴的历史，
复兴的历史
会继续再讲下去，
会继续讲下去。
每一个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每一个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我深深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
在香港，
在香港，
我们一定会见到复兴，
我们一定会看到复兴。
我很深的相信，
我很深的相信，
在有生之年，
在有生之年，
我们会见到很多地方都会排队去聚会，
我们会看到很多地方都排队的去聚会，
我们会有更加大型的复兴运动，
我们会有更加大的复兴运动，
会临到香港，
会临到香港。
我们一起去明白这个隐蔽的上帝，
我们一起去明白这隐秘的上帝
所要显明的工作，
他所要显明的工作，
他的信实一定会成就，
他的信实一定会成就。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我们一起敬拜主。